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黑暗到光明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张安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我今年70岁，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办的讲法学习班。从那一天开始，李洪志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泡在苦水里的我捞了出来，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之际，我响应明慧网征文，与大家分享这段从黑暗到光明的人生经历。第一部分，掉入苦水里。我丈夫39岁那年，因胸痛到医院抢救期间，突然心跳骤停，心脏停跳26分钟后，经全力抢救又有了心跳，但因停跳的时间太长，大脑缺氧导致大脑萎缩，脑细胞坏死了，他谁都不认识了，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就是一个植物人。后经悉心护理，丈夫慢慢醒了，会走路了，但人却傻了。那时的我30多岁，争强好胜的心极强，面对这样的丈夫，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教他。我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可想今后的生活会有多艰难。每天面对一个低智能的丈夫，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不甘心这样过生活，慢慢陷入到极度痛苦之中，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睡不着觉，整夜的想怎么办，身体也随之垮了，精神有时恍惚，不想活了，满脑子都是怎么死的念头。一年多后的12月份，有一天10点多钟，我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孩子看我情绪不对，在后面追我，他在路口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看着年幼的女儿，不知将来孩子怎么和一个傻爸爸生活下去。我精神上的痛苦已无法承受了，得了抑郁症。我没有了笑容，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觉得自己整天在苦水里泡着，苦啊。第二部分，找到光明的路。我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身体贫血严重，严重失眠，就要倒下了。一位朋友看我这样的状态，给了我一本法轮功。我看完还书时，朋友又给了我一张票，说是法轮功的学习班，你去听吧。那是1994年3月，李洪志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法轮功传功讲法班。从第一天我走进礼堂，只要往座位上一坐，就从腰部往下一直跑凉风，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随之晚上我能睡着觉了，人也有精神了，不想活的念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从那天开始，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转法轮出版，我每天都要学两讲，把我脑海里存在的一切为什么的疑问都解答了。我明白了，心情好了。4个月后，厂里职工做体检， 发现我鸡蛋大的子宫肌瘤不见了，也不出血了。师父教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无私的人，高境界的人，一切为他的人。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的心，我脸上又有了笑容，心里总是有愉悦幸福的感觉。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让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返本归真。我从前半生的苦转变为后半生的甜。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丈夫又活了8年后安详去世。第三部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一，1994年3月，我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每天晚上7点开始，2个小时的时间。第三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听完课后，我骑自行车往家走，正回忆着刚刚讲课的内容，心里挺高兴。我心想，有师父保护真好。突然感觉后面左侧被什么撞了一下，自行车失去了平衡，因为惯性，我连人带车被撞上了便道。便道上1米左右远就是花池子，眼看就要撞上，突然又感觉有人把车一下子摆正了，自行车顺着便道往前滑行，我也没摔下来，一直坐在车上往前滑。这时我抬头往前看，一辆摩托车飞速驶过，突然摩托车扭头向我驶来，停在我面前。骑摩托的是个小伙子，对我说，大姐，撞坏了吗？我不是有意撞你的，去医院看看吧。我笑着对他说，小伙子，我没事儿，只是你骑得太快了，多危险，没事儿，你走吧。就这样我继续骑车回家，一路上我别提多高兴了，心想是师父保护了我。二，2003年，我一个弟弟因摔倒肋骨断了，把肺扎破，大出血，因失血过多休克了，呼吸困难，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那时弟弟才47岁，我当时就求师父救救我弟弟。后来弟弟的血止住了，他慢慢的好了起来，也没做开胸手术。弟弟在医院期间，一次我在医院守了他一夜，早上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段下地道的下坡路，突然感到我车后被什么撞了，我整个人从车前飞了出去，在身体快碰到地面的时候，我想我没事儿，我整个前身向下，好像地上有个海绵垫子一样，我趴在上面，我赶快爬起来，全身哪儿都没破，只是衣服上有点土。回头一看，我的自行车在离我2米多远的身后，已经有几个路人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自行车的整个前轮都卷了。再一看，有辆摩托车倒在地上，压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腿上，路人急忙把小伙子扶起来，一看小伙子着地的那条腿穿的牛仔裤都被磨破了，腿也破了，直流血，小伙子吓得都要哭了，只跟我道歉。我当时看小伙子摔得挺可怜的，就安慰他说，你也不是故意的，我没事儿，你别害怕，我不会讹你的。可围观的人不干了，都说，大姐，你怎么这么傻？别看你现在没事儿，内脏如果摔坏了，回家后就麻烦了。所以有的人问小伙子有多少钱给大姐，有的人要小伙子传呼机号码。我说什么都不要，叫小伙子走吧，我一分钱都不要，让他快去看腿。小伙子一听我让他走，就赶快推车走了。我的自行车报废不能骑了，我就打了一辆车回家了。当时摔得那么狠，我不仅没摔坏，而且哪儿都没破，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三，2017年12月，有几天挺冷。一天，我骑车去照顾母亲，突然在后面被车撞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躺在了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有人叫我，大姐，听得见吗？ 别躺地上，挺冷的，能动吗？咱上边上去。我睁开眼，看见身后有一辆大的残疾人电三轮车，还有一辆救护车。这时已有几个人把我扶到路边坐下。我说不用去医院，没事的，救护车就走了。交警打电话把我女儿叫来了，非让我去医院做检查。因看我头上起了个大包，而且我开始恶心呕吐了。几个人把我送到医院，做了脑 CT， 说是脑出血。我住进了医院，这时我就开始没有意识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后来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醒了，看到一个大夫问我叫什么名字。大夫说，你现在脑出血，需要做个手术，从头上打孔，把血放出来。我说，我不做。大夫又说，你现在血压很高，血放不出来会引起脑水肿，那就麻烦了。我说，不做。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又醒来时，问家属，知道自己是在急救室，并且我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那时我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头又不能转动，动一点就晕得不行。师傅的讲法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心里求师傅救我。我叫女儿回家把 MP3 拿来，我要听师傅的讲法录音。我戴上耳机，不停地听师傅的讲法，渐渐恢复了记忆。等我能坐起来了，我就叫女儿送我回家。我说，回家练功好得快，我有师傅管，很快就会好。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五天，我就回家了。走时，大夫叫我女儿签字，说保证以后会有后遗症，吓得女儿都哭了。回家后，我什么都不想，就是相信师傅能救我，我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没有一丝担心。我整天捧着大法书看，不愿放下，整个身心都融在了大法里，美妙极了。我坚持练五套功法，开始腿不能站，就坐着练，没几天就能倚着大柜站着练了，头晕没劲儿等症状一天一个样的好转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法轮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一个多月后，我完全恢复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不仅如此，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加强了。以前我背过转法轮，可总也记不住，就放弃了。现在我又开始背了，记忆力特别好。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写到此时，我感恩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那时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没有一丝的害怕，就是信师信法，奇迹就发生了。我出院一星期后，交通队要给解决问题，把双方都叫去了，是我女儿去的，因为我还不能动。去之前，我了解到撞我的人是残疾人，50多岁。他跟交警说他有病，是低保。我跟女儿说，他虽然把我撞了，可他也不是故意的。50多岁了，也没有退休金，又是个残疾人，多可怜啊！咱千万不能讹人家。听交通队怎么说，多一分钱都不能要。我女儿到交通队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交警放了路边的监控录像，女儿当时就哭了，说撞得太狠了，幸亏后面没有汽车，否则后果不敢想象。交警说对方负全责，问我女儿怎么解决，说说想法。我女儿说，我出来之前，我妈一再说不许找人家要钱，我妈自己现在还没好，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还可怜别人。我妈这次住院医疗费都是自费的，花了3万元，还不算其他费用。我听我妈的，要做个好人。最后，那人同意给了我医疗费，其他费用我们一分都没要。那个撞我的人和他儿子特别感激，连交警都说，你真是遇上好人了，像这样的交通事故我处理的多了，你这事儿没有20多万解决不了。什么损失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家属误工费，人家都没要， 那个撞车人和他儿子都快给我女儿跪下了，一直说谢谢你妈。在利益上，我们不仅没有动不好的念头，反而替对方着想，因为这是大法师父教我们的，我只是按照去做了。所以后来我的身体迅速恢复，连头盖骨裂了都不疼，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我太善良了，也太傻了，就应该多要几万元。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人讲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讲大法师父的伟大。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要做到。如果这个社会这样的好人多了，那会给社会带来道德回升。可是江氏集团利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打压善的一定是邪恶的，中共完全就是个邪教。我的家属通过我的实力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尤其我女儿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救了我，还经常买水果供师父。我弟弟说，姐，你都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脸都肿了，是紫色的，把我们都吓坏了，血压200多，你又不同意做手术，大夫说有危险，你昏迷这两天把我们吓死了，没想到你好得这么快，而且什么后遗症都没有，法轮功真的太神了，你以前总给我们讲，我们还不是特别相信，现在全信了。我说，那就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三任领导拒绝为难法轮功学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为共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讲一讲我的三任领导20多年来拒绝迫害大法修炼人而得福报的真实故事。第一部分，第一任老领导为我抵挡了两股压力。我工作后的第一任老领导现在已经退休多年，当年正是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最残暴与疯狂时期，我的公公出于对中共淫威的恐惧，私下找我单位领导沟通，让他给我施压，逼我放弃修炼大法，却被老领导严厉拒绝了。上级部门得知我修大法，也找老领导谈，对我练法轮功得要个说法，也被老领导义正言辞地怼了回去。老领导对我公公和上级部门的人说，他练不练法轮功属于他个人的信仰自由，我作为他的领导只负责他在单位的工作，他的工作无可挑剔，为人和善，也不拉帮结派，我无权干涉他的信仰。再说我也从没看到他在单位练过什么功，他回家后就不归我管了，再说我也没这个权利。就这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我没再受到任何来自家庭与上级各方面的压力与骚扰。五年后，老领导到了退休年龄，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与老伴儿搬到北京居住，他的儿子和女儿各自在北京也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现在老领导有了孙子和外孙，在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老领导和全家人都很平安。我之所以了解老领导的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每隔两年，他和老伴儿就会回家乡来住一段日子。每当他们返乡，我都会带上礼品去看望二老，他们总是很开心地笑着说，来了就好，还买东西干啥？我说，您在位时，我不好意思买东西来你家看望，现在您已经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了，我来看您是应该的。 第二部分，第二任领导顶住了政法委的威胁。老领导退休后，接替他位置的是原单位的一名副手。他上任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单位有机会被评为全省文明单位。然而在审批的当口，单位里几个人想通过迫害法轮功作为政治资本，气焰非常嚣张，扬言三年之内转化单位所有法轮功。那次是各地区政法系统都参与其中。上级政法委书记找单位领导给他施压，让他逼迫我写所谓转化书。这位领导也同前任老领导一样，严辞拒绝了他们的非法要求。他说，带领大家认真工作是我的职责，我有什么权利去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呢？再说他的信仰并没有给单位工作带来任何负面效应，相反，他多年来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从没提出过任何调离岗位的要求。对单位这样一位好同事，我做不到你们要求的。政法委书记就说，你做不到没关系，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与他谈。领导很严肃地说，交给你们谈什么？对方说，我们只是见个面，让他做个保证。领导说，向你做什么保证？我才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还没找他谈，我还没让他做什么保证，你们有什么权利找他谈，让他做什么保证？最后，那个政法委书记拿单位即将被审批为省级文明单位作为要挟。领导也一再坚持他的初衷，说不许他们找我，更不能让我写什么保证。那个政法委书记说，你这种态度会影响你的前途，你这么保他会影响你的发展的。领导好像连想都没想，立即就回答说，影响不了我。就这样，又一轮狂妄的迫害气焰在领导的正义坚持下消退了。这位领导在继任老领导的职位十年后，被提升为上一级局的局长，真应验了他的那句，影响不了我。后来我得知，第二任老领导被提升后不久，他被检查出一种类似绝症的病，医生说要等到症状稳定后再入院做全面检查，决定是否能做手术，而手术的成功几率也不是百分之百。过了一段时间，他按时去医院做了详细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他没大事儿了，意思是说他的病缓解很多，已不再是绝症了。全家人喜出望外，这是他保护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不仅如此，他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轻松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毕业后顺利考上研究生院，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位领导现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和睦。在疫情猖獗的这几年，尽管他经常外出开会，一直安然无恙。第三部分，第三任领导按照我的意愿拒绝执行迫害指令。在第二任领导升级为上级局的局长时，单位又迎来了一位新领导。这位领导年轻有为，后来得知他在来我单位之前就已经明白了很多大法真相，这也是大法弟子多年坚持讲真相的成果。他来后，协党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另一种迫害方式，就是所谓的清零行动。大部分大法弟子遭到各地的610及社区居委会肆无忌惮的骚扰迫害。我单位的领导也接到政法委通知，要我在一份不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并要求附上我的照片或视频传给他们。为此，新领导就约我去单位和他见面，说想听听我的想法，看看我的态度。我去了，发现与我见面的有三个人， 另外两个人是单位的同事。我对年轻领导说，我知道你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压力面前都是考验，是每一个生命对大法被迫害这个重大问题的表现。你具备支持正义的理由与能力。你应该知道，早在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中明确了14种邪教，法轮功不在其中。为了让国人相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对的，罗干一伙就编导上演了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的闹剧。可是他漏洞百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通篇都是在教导修炼人要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在社会风气急速下滑的今天做一名自律不随波逐流的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坚信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弟子说，练功人不能杀生。师父还讲过，自杀是有罪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试想，哪位坚信大法的人却去做那种根本上违背大法要求的事呢？再想想，当时江泽民利用中共政权诬陷迫害法轮功正疯狂的时期，自焚骗局对谁最有利呢？如果法轮功真能让人痴迷到如此地步，为何世界各国很多民众，包括很多掌握了高科技的优秀人才，在此后不断地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呢？难道他们不会分析，不会明辨是非吗？听我一口气说了上面这些话后，年轻领导笑着说，是啊，我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我还看过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呢，我也看到了书中是在教人做好人。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政法委一再跟我要你的照片，你看怎么办？没想到在场的一个女同事马上拿起手机对着我要拍照，我严肃地一挥手说，你别胡来，你这样做是违法的，在无知中害你自己。他立即放下手机说，好，姐，你不同意，我不会给你拍照的，你放心。我说，我不配合所有无理要求，是为所有相关人员的未来着想，包括你们。我倒没什么，无论什么时候我还是我，而你们却不同。参与骚扰和迫害修炼人，都会为你们自己与家人种下恶果，那样我会很自责，因为我还没让你们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一个真明白真相的人，自然就不会配合违法的命令和不合理的要求。这时领导说，对，那我们就不拍照了。随即他手指着一摞印好的东西说，那这字签吗？我说，是不可能签字的，你们也别被那些人欺骗。我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了字，他们拿去可以随意往上填写什么东西。做这种事对谁都不好。我说到这儿，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好像他悬着的那颗心一下子踏实了，又感觉他从我们的对话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有种发自内心的释然与解脱的轻松感。就这样，双方的谈话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他还亲自把我送下楼。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这位领导如今家庭也很美满，夫妻俩都很传统正派，孩子也可爱。最近他也被提名作为上一级局的第二局长，工作关系已经调离本单位，职务与职称都同时提上去一格。我相信新一任领导也会与大法结善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 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在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记录我身边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众多幸运生命中的几个例子。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只为众生能得救而存在的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真正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善待大法修炼人。因为每个生命的善举会成为他永生永世福祉的源泉。
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黑暗到光明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张安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我今年70岁，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办的讲法学习班。从那一天开始，李洪志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泡在苦水里的我捞了出来，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之际，我响应明慧网征文，与大家分享这段从黑暗到光明的人生经历。第一部分，掉入苦水里。我丈夫39岁那年，因胸痛到医院抢救期间，突然心跳骤停，心脏停跳26分钟后，经全力抢救又有了心跳，但因停跳的时间太长，大脑缺氧导致大脑萎缩，脑细胞坏死了，他谁都不认识了，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就是一个植物人。后经悉心护理，丈夫慢慢醒了，会走路了，但人却傻了。那时的我30多岁，争强好胜的心极强，面对这样的丈夫，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教他。我自己带着7岁的女儿，可想今后的生活会有多艰难。每天面对一个低智能的丈夫，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不甘心这样过生活，慢慢陷入到极度痛苦之中，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睡不着觉，整夜的想怎么办，身体也随之垮了，精神有时恍惚，不想活了，满脑子都是怎么死的念头。一年多后的12月份，有一天10点多钟，我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孩子看我情绪不对，在后面追我，他在路口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看着年幼的女儿，不知将来孩子怎么和一个傻爸爸生活下去，我精神上的痛苦已无法承受了，得了抑郁症。我没有了笑容，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觉得自己整天在苦水里泡着，苦啊。第二部分，找到光明的路。我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身体贫血严重，严重失眠，就要倒下了。一位朋友看我这样的状态，给了我一本法轮功。我看完还书时，朋友又给了我一张票，说是法轮功的学习班，你去听吧。那是1994年3月，李洪志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举办的法轮功传功讲法班。从第一天我走进礼堂，只要往座位上一坐，就从腰部往下一直跑凉风，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随之晚上我能睡着觉了，人也有精神了，不想活的念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从那天开始，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转法轮出版，我每天都要学两讲，把我脑海里存在的一切为什么的疑问都解答了。我明白了，心情好了。4个月后，厂里职工做体检，发现我鸡蛋大的子宫肌瘤不见了，也不出血了。师父教我们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无私的人， 高境界的人，一切为他的人。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的心，我脸上又有了笑容，心里总是有愉悦幸福的感觉。师父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让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路，返本归真。我从前半生的苦转变为后半生的甜。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丈夫又活了8年后安详去世。第三部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一，1994年3月，我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每天晚上7点开始，2个小时的时间。第三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听完课后，我骑自行车往家走，正回忆着刚刚讲课的内容，心里挺高兴。我心想，有师父保护真好。突然感觉后面左侧被什么撞了一下，自行车失去了平衡。因为惯性，我连人带车被撞上了便道。便道上1米左右远就是花池子，眼看就要撞上，突然又感觉有人把车一下子摆正了，自行车顺着便道往前滑行，我也没摔下来，一直坐在车上往前滑。这时我抬头往前看，一辆摩托车飞速驶过，突然摩托车扭头向我驶来，停在我面前。骑摩托的是个小伙子，对我说，大姐，撞坏了吗？我不是有意撞你的，去医院看看吧。我笑着对他说，小伙子，我没事儿，只是你骑得太快了，多危险，没事儿，你走吧。就这样，我继续骑车回家，一路上我别提多高兴了，心想是师父保护了我。二，2003年，我一个弟弟因摔倒，肋骨断了，把肺扎破，大出血，因失血过多休克了，呼吸困难，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那时弟弟才47岁，我当时就求师父救救我弟弟。后来弟弟的血止住了，他慢慢的好了起来，也没做开胸手术。弟弟在医院期间，一次我在医院守了他一夜。早上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段下地道的下坡路，突然感到我车后被什么撞了，我整个人从车前飞了出去。在身体快碰到地面的时候，我想我没事儿，我整个前身向下，好像地上有个海绵垫子一样，我趴在上面。我赶快爬起来，全身哪儿都没破，只是衣服上有点土。回头一看，我的自行车在离我2米多远的身后，已经有几个路人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自行车的整个前轮都卷了。再一看，有辆摩托车倒在地上，压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腿上，路人急忙把小伙子扶起来，一看，小伙子着地的那条腿穿的牛仔裤都被磨破了，腿也破了，直流血。小伙子吓得都要哭了，只跟我道歉。我当时看小伙子摔得挺可怜的，就安慰他说，你也不是故意的，我没事儿，你别害怕，我不会讹你的。可围观的人不干了，都说，大姐，你怎么这么傻？别看你现在没事儿，内脏如果摔坏了，回家后就麻烦了。所以有的人问小伙子有多少钱给大姐，有的人要小伙子传呼机号码。我说，什么都不要，叫小伙子走吧。我一分钱都不要，让他快去看腿。小伙子一听我让他走，就赶快推车走了。我的自行车报废不能骑了，我就打了一辆车回家了。当时摔得那么狠，我不仅没摔坏，而且哪儿都没破。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三，2017年12月，有几天挺冷。一天，我骑车去照顾母亲，突然在后面被车撞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躺在了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有人叫我，大姐，听得见吗？别躺地上，挺冷的，能动吗？咱上边上去。我睁开眼，看见身后有一辆大的残疾人电三轮车，还有一辆救护车。 这时已有几个人把我扶到路边坐下。我说，不用去医院，没事的。救护车就走了。交警打电话把我女儿叫来了，非让我去医院做检查。因看我头上起了个大包，而且我开始恶心呕吐了。几个人把我送到医院，做了脑 CT, 说是脑出血。我住进了医院。这时我就开始没有意识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后来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醒了，看到一个大夫问我叫什么名字。大夫说，你现在脑出血，需要做个手术，从头上打孔，把血放出来。我说，我不做。大夫又说，你现在血压很高，血放不出来会引起脑水肿，那就麻烦了。我说，不做。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又醒来时问家属，知道自己是在急救室，并且我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那时我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头又不能转动，动一点就晕得不行。师父的讲法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心里求师父救我。我叫女儿回家把 MP3 拿来，我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戴上耳机，不停地听师父的讲法，渐渐恢复了记忆。等我能坐起来了，我就叫女儿送我回家。我说，回家练功好得快，我有师父管，很快就会好。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五天，我就回家了。走时，大夫叫我女儿签字，说保证以后会有后遗症，吓得女儿都哭了。回家后我什么都不想，就是相信师父能救我，我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没有一丝担心。我整天捧着大法书看，不愿放下，整个身心都融在了大法里，美妙极了。我坚持练五套功法，开始腿不能站，就坐着练，没几天就能倚着大柜站着练了，头晕没劲儿等症状一天一个样的好转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法轮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一个多月后，我完全恢复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不仅如此，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加强了。以前我背过转法轮，可总也记不住，就放弃了。现在我又开始背了，记忆力特别好。感恩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写到此时，我感恩的泪水已经流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那时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没有一丝的害怕，就是信师信法，奇迹就发生了。我出院一星期后，交通队要给解决问题，把双方都叫去了，是我女儿去的，因为我还不能动。去之前，我了解到撞我的人是残疾人，50多岁。他跟交警说他有病，是低保。我跟女儿说，他虽然把我撞了，可他也不是故意的。50多岁了，也没有退休金，又是个残疾人，多可怜啊。咱千万不能讹人家。听交通队怎么说，多一分钱都不能要。我女儿到交通队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交警放了路边的监控录像，女儿当时就哭了，说撞得太狠了，幸亏后面没有汽车，否则后果不敢想象。交警说对方负全责，问我女儿怎么解决，说说想法。我女儿说，我出来之前，我妈一再说不许找人家要钱，我妈自己现在还没好，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她还可怜别人。我妈这次住院医疗费都是自费的，花了3万元，还不算其他费用。我听我妈的，要做个好人。最后，那人同意给了我医疗费，其他费用我们一分都没要。那个撞我的人和他儿子特别感激，连交警都说，你真是遇上好人了，像这样的交通事故我处理的多了，你这事儿没有20多万解决不了。什么损失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家属误工费，人家都没要。那个撞车人和他儿子都快给我女儿跪下了，一直说谢谢你妈。在利益上，我们不仅没有动不好的念头，反而替对方着想。 因为这是大法师父教我们的，我只是按照去做了。所以后来我的身体迅速恢复，连头盖骨裂了都不疼，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我太善良了，也太傻了，就应该多要几万元。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人讲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讲大法师父的伟大。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要做到。如果这个社会这样的好人多了，那会给社会带来道德回升。可是江氏集团利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打压善的一定是邪恶的，中共完全就是个邪教。我的家属通过我的实力真正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尤其我女儿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救了我，还经常买水果供师父。我弟弟说，姐，你都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脸都肿了，是紫色的，把我们都吓坏了。血压200多，你又不同意做手术，大夫说有危险，你昏迷这两天把我们吓死了。没想到你好得这么快，而且什么后遗症都没有，法轮功真的太神了。你以前总给我们讲，我们还不是特别相信，现在全信了。我说，那就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和婆婆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我和婆婆的故事源自于我是个修炼人，我们婆媳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近3年的朝夕相处很平淡，但却感动着我的丈夫、大姑姐和小叔子们。婆婆有5个儿子1个女儿，儿子中我丈夫排行老大。婆婆明白真相，她在大法中修炼过几个月，也很支持大法。婆婆84岁后就不能自理了，弟弟们上班都很忙，请来护理的人最后也提出不干了。婆婆86岁后一个人护理也难了，晚上也需有人护理，论条件只能由我家来照顾老人今后的生活起居了。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要听师父的话，放下自我，不计较个人得失，要修成无私无我的人，所以我没多想什么，爽快地答应了此事。我请了妹妹和我一起照顾婆婆。婆婆刚来时，因为她坐不稳，起床时身体老往右倒，我就说，妈，你往左偏一下就不倒了。可婆婆总是往右倒，我一想，不对呀，婆婆不能自理，她也想坐正，坐不正也不能怪她呀，不是婆婆符合我的要求去照顾她，而是我应该如何满足婆婆的条件去照顾她才对呀。我马上归正自己，最大限度地根据婆婆的情况照顾她。也是刚来的时候，婆婆上厕所，我按常规扶她坐上马桶后就把门关上了，在门外等婆婆叫我。等我听到响声后开门一看，婆婆已经摔地上了，左眼眉及上部红肿了一片。从那以后，不管婆婆大小便都是开着门完成的。刚开始我有点嫌脏，但马上意识到嫌脏也是一颗私心，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要修去它。意识到后，渐渐地归正自己，这颗人心也淡了很多。一次，妹妹看到我扶婆婆的举动后说，看我扶婆婆的样子，觉得我对婆婆不善。我有点吃惊，因为我感觉自己没有不善的想法啊。 但我没辩解，本能地哦了一声回应。静下心来查找一下自己，为什么自己会表现为不善？我肯定有不善的地方。这一找，还真找到了不善的根源。因为我想到的是，我怎么方便扶婆婆，而不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想如何扶婆婆照顾好她。同时还有不耐烦的人心在作怪，嫌脏的心还没去干净。有这些为私为我的心在，行为怎么会善呢？想到此，我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大法弟子就是要无条件地按师父要求的做，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一个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一年以后，大姑姐来看婆婆，一年多没见女儿了，婆婆自然很高兴。大姑姐是个很善解人意的人，到我家后，所有照顾婆婆的事和家务事都抢在前做，我自然是要主动帮忙的。母女之间很随意，只要婆婆有不符合常规的行为，大姑姐就要说她。站在大姑姐的角度看，是她为妈好，可是婆婆就不接受了，说：这才几天，你就这样说我，你看人家某某，指我，照顾我这么久了，也没说我一句。还有他妹，照顾得真的很周到，屎尿裤子也没有一点怨言给擦洗。如果没有他俩姊妹，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大姑姐感动地告诉我这些话，也感慨，有信仰的人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给婆婆洗澡也是我一如既往要做好做到位的事，手受伤了也没有例外过，除非婆婆有特殊情况，或她确实不想洗澡时，才会推后洗澡时间。每次洗澡，婆婆都会感动地说些祝福我的话，我都会说，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也做不到这么好啊，咱们应该感谢师父啊。由于上班的原因，我一周有一两天时间不能回家，晚上照顾婆婆的事自然就是丈夫做，怕有特殊情况，所以我就尽量回家，一周一般情况下只一个晚上丈夫照顾，减轻丈夫的负担。初期的时候，婆婆夜间偶尔会起夜，因婆婆声音很小，喊不了人，起床或上厕所都需要按铃，会吵醒丈夫。有时我没听到，丈夫去了，会很不耐烦地问什么事，有时还会发火。特别是好不容易扶婆婆起来了，而婆婆只是在马桶上干坐不解便，丈夫就更生气了。我听到了就会主动去帮扶，劝丈夫理解婆婆。一个冬天的凌晨两点过，婆婆按铃，我起来穿衣服，婆婆接着又按铃了，以为婆婆有什么急事，我衣服都没穿好就急着往她的房间跑，忘了门是关着的，就一头撞在门上。到婆婆床前一问，也没什么着急的事，我也没动心说啥，只是善意地给婆婆说，冬天冷，要穿衣服，你可稍等会儿再按铃。婆婆因年龄大记不住事，时常会忘了自己吃过饭了，时不时会在凌晨一到五点不等的时间按铃，没有规律。问她什么事，她会问吃过晚饭了没有，或说她没吃饭。开始的时候我会说吃了，给您吃的是什么什么，您忘了，婆婆就不说话了。几次后我就知道了，就会问婆婆是不是想吃东西了，就给她做吃的。婆婆临终前的几个月，多数时间都要起夜，丈夫就直接要我回家照顾婆婆。连续有些天，我晚上八点左右到家，照顾婆婆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了，直到午夜十二点发完正念后才睡觉。 第二天凌晨四点又要起床了，六点二十五分前必须出门上班。有时真的觉得很辛苦，但一想到师父的法和师父为弟子们的承受，我就真的是以苦为乐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那段时间，丈夫时常感动地提醒我去睡会儿，休息会儿。给婆婆稀痰，开始时我也是很嫌弃的，通常有人时我就会站远一点，轮不到我去做，但只我一人时，那也是避不开的事。我想我也不能用嫌弃的心去对待呀，一定要修去它，不要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修自己了。想到这儿，我就会把心放下，去处理婆婆的事。和婆婆的故事里，自然要谈到和妹妹护理婆婆的事。请妹妹来帮助护理婆婆，丈夫是不大同意的，因我说出了许多利弊关系，他才勉强同意。妹妹和我一样修炼法轮大法，而妹妹开始也是不想领这个差事的，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夫的脾气，怕影响姊妹关系。在我的多次要求下，妹妹为我着想，才答应了此事。开始的时候，丈夫时常说些让妹妹受不了的话，有时还会真的把她当佣人来对待，招来换去的。有一次，丈夫当着妹妹的婆婆、姑子、弟媳的面说妹妹的不是，搞得妹妹很没面子。好多次我都看到妹妹的眼泪在眼圈里转。看到这儿，我就避开妹妹说丈夫。好几次，妹妹都坦诚地说：“姐，如果不是修炼的话，我肯定转身就走了。既然来到了这个环境，我就把它当作修炼的环境来对待，听师父的话，修去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人心。我知道妹妹会的，因为妹妹也不缺这钱。”每当天气变化，婆婆都会出现痰多，或头难受，或肚子结结胀的现象。婆婆没有力气吐痰，更没有力气把痰咳出来。一次，婆婆的痰又上来了，这一次痰咳不出来，憋得婆婆脸色都变了。妹妹快速地把手伸进婆婆嘴里，把痰抠出来，婆婆才缓过气来。那痰黄黄的，还有一点硬。给婆婆抠痰的事也是时不时的会发生，妹妹都不会有嫌弃的想法。这些丈夫看在眼里，也在改变对妹妹的态度。我在家的时候就和妹妹一起护理婆婆，妹妹总是抢在前面去做。看到妹妹扶婆婆起床的样子，就像扶小孩起床一样，把婆婆搂在怀里穿衣服，真的很温馨，很亲切的。给婆婆梳头洗脸也是一样细微周到，我都为之感动。婆婆尿裤子或变裤子，妹妹都会快速地给换下，快速擦干净后给婆婆穿上睡裤扶上床，避免婆婆着凉。睡好后就去洗变脏的衣裤。有几次婆婆变多了，妹妹洗完后回到家才看到自己衣袖上还有屎，但从没听妹妹有过埋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好吃的，我们都要给妹妹留一些，避免她忙不过来时没吃的。但通常情况下，妹妹只要婆婆有吃的就行，自己随便吃点，只要不饿就行。如果留下的菜她和婆婆吃不完，她就给婆婆吃好后，自己吃少的，几乎是没有什么菜的那一份，把多的好吃的留给我们下一顿吃。每当看到留给她的菜原封不动地放冰箱里，我就会问她，留的菜你怎么不吃呢？她都会说，我有点吃的就行，多的那个吃了看着也不好看， 留给你们还够你们吃，多好啊。在近三年的生活中，妹妹从没为自己做过一次自己喜欢吃的菜，有时甚至只要婆婆够吃了，没饭了，她自己就煮点面条对付，放家里的水果、零食，她从不吃。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和大法。要知道，妹妹得法以前，也算得上是玩社会的那种人，号称洒哥，好打抱不平，不高兴时和自己的母亲说话都会瞪着眼。师父的法真的太伟大了，把一个玩社会的人熔炼到如此善良贤惠，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境界。特别是婆婆后期的护理，妹妹都是背着婆婆进出卧室、餐厅和卫生间的。婆婆也经常会感动地说些祝福妹妹的话。婆婆去世时，整个过程妹妹都起到了所有儿女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的一举一动和平时里对婆婆细微用心护理的那份善，都在感动着我丈夫。就连婆婆的儿女们做不到的事，妹妹都做到了。最后一个月的护理工资，妹妹说什么也不要，说是姊妹之间帮助是应该的。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丈夫对妹妹的看法。婆婆的后事料理，所有兄弟们都争着多出钱，不要我们付出，甚至让我们有余钱。我们当然不这样接受，和大家同样敬一份孝。表姐打来电话慰问，说：“二姨妈太有福了，有你和你妹妹的细心照顾，她是睡好觉了，还吃了点东西才走的，真的是寿终正寝啊。”料理完婆婆的后事以后，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处理婆婆的遗物。婆婆有一笔钱要均等地分给儿女们，丈夫主动提出妹妹也算一份，全体弟兄姐妹自然爽快同意。私下里，其他经常没时间照顾婆婆的姐弟四家人共同给妹妹买了贵重金饰以表谢意。至于我，因是长媳，兄弟及弟妹们把我当慈母一样对待，变着花样地给我钱用，我当然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大姑姐时不时地给我买穿的，也给妹妹买，不要都不行。对比社会上那些为照顾老人而争吵甚至反目成仇的事，我非常感慨，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们遵师命，善待他人，归正自己的言行，使大法弟子的家庭如此祥和。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